弟兄姐妹平安。
好，给我30秒来放一下这个。
很高兴回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其实我不是新朋友，我很多年前，应该十几年前，我曾经是这个教会的会友哦。所以呢，回来到这个地方分享，特别的感觉到温暖哦。那么我们的孩子现在他们要去儿童主日学了，对吗？我刚刚在这个敬拜的时候，我一路一路的敬拜，然后呢，我就听到他们很吵闹的声音，但是我非常的感到感动哦，因为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没有儿童主日学这个概念，因为以前小孩子就是这么的在大人当中，你说他听不听得懂呢？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看。但是呢，做父母的愿意把神愿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的确是一个神很看重，而且呢，这个也是父母的福气跟恩典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先一起的来为我们今天要聆听的这一段经文来做祷告，然后也为着我们正在同时在学习神话语的儿童们祷告。我们一起低头。父神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自己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埋葬复活升天，主啊，让我们的救恩在你的面前是有保障的。主，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的敬拜向你献上，主，也为着我们的儿童们，他们现在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学习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我们也祷告，就求你自己透过今天教会所设立这样子的一个为儿童来思想儿童宗教教育的这样的一个主日，我们献上祷告，愿圣灵帮助我们，主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在约翰二书1章4节，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以及箴言22章的第6节哦。那么因为我们没有读经哦，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起的来看一段经文哦。我其实有把它打在 PowerPoint。我们第一个今天的主题叫做遵行真理的儿女。我们要来看一下，因为今天是儿童主日，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我们明不明白小孩子呢？有多少人家里有孩子的，不管是兄弟姐妹或自己的孩子的，应该很多其实小孩子他们的生长跟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有一些独特的需要，他们比如说像这个里面有讲到的，那么小的孩子他能够看书吗？但是其实在很多的时候，现在的父母最流行的就是帮小孩子读绘本。然后6个月以前啊，我自己还单身没有孩子，但是我有一个外甥，我基本看他5年半了，就是他有多大我就陪伴他一起成长多大。6个月以前呢是那种布书，因为呢他会一直咬哦。然后呢接着下来大一点的时候呢就要很硬的书，因为呢他就一直撕哦。然后呢在大一点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些东西他可以思考的，然后呢他需要很多很多的图像。我们的图画书越来越多的字然后越来越少的图画，这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是小孩子他们的心理跟他们的身体所需求的。那么我在教导儿童的时候，我需要用很多东西，所以呢前一阵子我的朋友刘清燕老师，他是台湾的一个著名的翻译作家他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奥黛丽赫本，他就 tag 我，他就说女人可以不美丽，但是一定要优雅。因为我每次上那个就是那个 Kids Church 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两大包，后面又背大包，然后走一走东西又掉下去，没有优雅可言。因为呢对于小孩子来说，我就是站在这样子跟他讲，然后呢给他几张图片，他一下子就 crazy 了所以呢我会用很多的一些教材，然后属于他们不同年纪的时候，我要用不同的这个就所谓的这个劳作。很小的孩子我不会叫他做剪刀的，因为可能我的心脏就会很强就是要看到他剪自己或者是剪别人的时候。所以你看那个右手边那个，我就给他一个印章，就盖盖盖盖，也不规定他要盖在哪里，盖出去无所谓， 盖在桌子上也没有关系。小孩子的世界呢，我们现在讲的是普遍的小孩子，不一定是在教会的孩子啊。小孩子的世界很多很多的音乐啊，因为他们对语言的这个怎么说了解有一点局限。那么呢，但是他们对音乐呢，他们耳朵会竖起来啊，所以这一首歌啊，是一首儿歌，但是改编成的一个我们叫做儿童诗歌哦。这个圈叫做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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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吧，对不对？ Tell everyone， tell the story true， God made all the world we know， He loves and cares for you， 就是要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他们就会背了，然后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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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唱。那么呢，除了这一些以外，你会看到哇，这些小孩子这么的可爱，这么的棒，没有错。可是小孩子他们在他们的一个年龄的一个局限里面，他们有很多的需求。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的小孩子父母有手机，他就会拿，他会一直看手机然后有些父母也许在没有办法给孩子有那个所谓的就是管他，然后或者是去吃饭的时候给他那些 3D 的东西，好好的运用 3D 其实是很好的。可是呢，现在的小孩比以前要用更多更多，而且呢，他们可能也有很多在他们这个年纪不能够明白的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讲说价值观，还有他们的一些东西正在被撼动。因此呢，当我们今天要来从这段经文来看行真理的儿女，其实我又另外看了两处的经文是在圣经当中描写孩童。那么首先讲到孩童，我们要看到其实孩童是多小呢，可能是那种刚刚出生的在爬的小 baby。 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普遍讲到的儿童是12岁以下，因为呢在犹太人13岁就长大了，我们现在13岁还是 teenager， 还有一点叫做 transition period。 但是呢在犹太人他们13岁他就觉得你应该要去面对将来的一些挑战，你需要认识你的神，所以前面0到12岁的宗教教育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所以呢，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我们会看到为什么圣经多处的会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因为呢12年一下就过了。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刚刚芳芳讲他的孩子都已经10岁了其实他是从还没有出生我就看到他妈妈肚子里怀了他，然后他现在已经10岁了，哇，10年前。我们一起来思考三个点哦，行动的真理、爱心的真理、盼望的真理。你要问我真理是什么？其实真理都在圣经当中，圣经里面有一些是教导，但是有一些是白纸黑字的真理，特别是讲述到我们的救恩的部分，这个是不能够去好像去含糊的。那么我们知道的这些东西，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圣经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就透过我们对于孩子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其实这个我自己觉得不一定是对孩子只是对针对孩子，其实也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的成长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哦。那么呢，约翰二书第一章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行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这个书信呢是使徒约翰写的，那他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他基本是最后一个离世的，所以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很长。那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那么约翰二书呢，一开始他讲的一个在第一节这边讲到，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然后经文里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跟我一起翻开哦，或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其实这封信写的有一点隐约，他没有直接讲是约翰，因为作者说做长老的， 收信人也没有特别讲说是给什么以弗所教会啦，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教会，就是那个书信里面，以弗所教会啦，什么罗马书，有很多很多的一个这个名称，但是呢又没有特别写。那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流传的书信，但是呢更大的一个可能性是当时很多人都相信这个是约翰他写给亚细亚教会。亚细亚教会大概就是在那个就是亚洲中部靠近欧洲非洲中间这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关心他们。那他这边写到了，我见你们，你的儿女有遵行我这个就是 遵照父所受的命令遵行真理的。有没有看到英文比较明显？ Find some of your children working in the truth。 哦，问题来了，原来是有一些儿女遵行在真理当中，那么就代表有一些呢。其实这个要看到这个经文的背景，当时在差不多一世纪末，也就是差不多公元七十年的时候，那时候耶稣已经离世升天几十年了，很多人见过他的也慢慢的就死掉了。你看像约翰他活下来，然后呢他开始去跟别人讲说耶稣基督是真的，是真的。可是呢在一些教会没有牧者，可能没有足够的教师的同时，他们就会说其实你知道吗，耶稣是很好，但是他们开始对于这个信仰开始有一点摇动了。主要的内容是讲到当时在经文第一章第七节讲到敌基督，他所传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传耶稣并不是真正的变成肉身，他是一个幻影来的。你们看到了耶稣33年啦，然后上十字架，这个是幻影来的。那这一群人叫做我们叫做诺斯底派。其实你说这个到底有什么关系，我 信耶稣就好了。可是其实我刚刚讲到了圣经里面的真理，有些东西可能是一个教导，但是有一些就非常重要。倘若我们今天不相信耶稣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跟我们一样，然后呢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个是一个很多千古难题啊，就是很多的学者，很多的这个神学家，你要我真的解释我很难跟你解释。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相信，你要知道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很难去讲到耶稣他上十字架为什么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能够为我们代赎。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因为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跟我们一样啊，他曾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只是他没有犯罪。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倘若我们今天不需要一个无罪的耶稣基督来替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今天也不需要耶稣基督。那如果耶稣没有真正的生活在我们当中，而是幻影的时候，很多人感受到神对他的爱，或者是那个时候他摸小孩子怎样，是幻影来的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边的我们是指有一大群的人，不是只是很少的人，有一大群的人生活在主耶稣曾经生活的年代。你说这个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基督教不是在讲一个 fiction， 就是一个好像传言，或者是一个好像一个捏造的事件，它是真真实实的有耶稣在世上这样子的一个生存。那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再讲更多这一些对于我们的信仰。其实如果你一旦相信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的时候，你开始会对你的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改变。因为当时的人觉得身体是很不好的，所以呢我可以尽量的去犯罪，我可以去喝酒赌博，这些反正都会过去，我的灵魂可以上天堂就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异端来的。所以呢当这个时候，你想约翰曾经牧养或是曾经有关系的教会，他现在不在那个地方，你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使徒约翰，你要做什么吗？你会做什么吗？我想这件事还挺棘手的，我个人觉得就牵扯到这边。因为为什么他要写的这么隐晦，就是当时可能那一些人的势力已经很大了， 可能里面说不定 做领袖的，我们从很多书信看到，如果你去攻击他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有很大的生命的危险。加上行动的真理，当我们知道今天这是一个真理的时候，其实约翰，其实他的行动就是他写了一封信。在经文的后面你会看到他说，我不是只是想要跟你写信，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去到你们当中，去到你们的当中，去告诉你们这个不是真的，因为他是真正的经历过，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然后他也跟他生活在一起，他是他的门徒。所以呢，神感动约翰写这封信送到他所关心的这些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一些的事情不太关我的事情，我就先不管了，就是先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就会思想到经文今天如果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会怎么做呢？也许我们的教会，你说我们现在教会管制的非常好，有这个各个班的老师教师全部都是受训的，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异端的搅扰，但是我们的教会有没有很多出信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很多的小孩子呢？其实你觉得异端他最喜欢骚扰的是谁呢？就是那一些刚刚出信的，可能年纪很小的，听了但是没听懂，或者是听懂了然后呢又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呢，其实有许多的这个异端之所以会就是说在各个教会，就是因为可能当中有一些很软弱的肢体。那么我们的教会今天也有，因为一直不断有很多的人听到耶稣神的恩典，他们就信了。可是信了不代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呢，其实约翰还有你说使徒保罗还有彼得，他们写这些信，你说啊，就写个信而已。可是呢，回到2000年前，我们现在不是写个 email 或者是一个微信，以前是要找人送信的，然后呢那个送信还要怎么找人代笔的，其实这个是 a lot of effort。 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思考，就是每个人，我们现在像刚刚分享的芳芳，她是我的小组长，在我的信仰的成长，虽然我不是儿童，在我的信仰成长当中，她也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贡献，然后帮助我，为我祷告。所以呢，我们会知道没有错，是神使到人信主，是神拣选恩典。但是呢，我们在当中有需要有一些人一起同行，甚至我们有属灵导师，有属灵爸妈，有长辈一起的去令到我们成长。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段的，这个是很经典，就是为小孩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我就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节一节读出来。其实呢，这一段的经文是在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小 baby 的时候，在第二章这边讲到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是指着约瑟跟玛利亚。什么叫做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呢？哦，原来在以前利未记讲到那个女，就是刚生完孩子，然后不是会有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会有30天的那种 period， 然后那个这个时间还不能够上圣殿。所以呢，他们是在原居地伯利恒，然后呢满了，我就差不多应该是30几天这样子哦，没有特别去，圣经没有讲要去耶路撒冷，从伯利恒到耶路撒冷不太远，10公里而已。可是你想抱着一个月的 baby， 然后呢以前也没有什么快车的，你这样子过去到那边，为的要什么？要把它献给主，就是带到圣殿去。我们现在要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是新约耶稣时代讲的很多旧约，他们不是迷信，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要把小孩子带来教会让他学习一样。可能有人会说，你看他们就是很守礼仪，但是如果是有一些过于守礼仪，然后呢都已经忘了他的背后的意思的时候，你会看到福音书里面耶稣会去跟他们教导教导，但是有记载下来的，我们相信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要让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小孩子的成长是需要父母的陪伴，也需要父母花上时间跟精力来照顾他们的。于是呢，你这样的一个照顾，神是看到的，神也祝福，渐渐长成强健起来，充满智慧。我最喜欢的这一段，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我们等一下要一起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一段，为什么主耶稣说孩子来到我的面前？不是说他特别喜欢小孩子，其实小孩子很小，他们你问他，他有些时候把天父啊、耶稣什么都搞混了。可是呢，神就是要 favor， 就是要恩待他的孩子。所以呢，当一个父母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榜样，慢慢的去教导孩子，而且是全家一起去敬拜神，全家一起上圣殿。这个经文大家可以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讲到一年要上耶路撒冷几次，至少一次在这个所谓的逾越节，可是通常都是两三次。你带他们去朝圣，然后呢带他们去经历到神在这一个信仰当中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精华，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教育，是从父母开始的。所以呢，耶稣慢慢长大了，他就长成像一个青少年了，他的智慧和身量，并人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其实一个在教会里面成长的孩子，我必须要说，孩子就是孩子，他不会一天就变成大人哦。但是呢，如果他能够一直知道神对他的爱，神给他恩典，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会去寻求神。而那么小的孩子，他不会自己选择的，是神把孩子放在我们的家中，放在我们的教会中，让我们能够一起的去照顾他们。我的教会长老会，我们有婴儿洗礼，许多的教会有 delegation， 就是婴儿奉献礼。小孩子还不会选择的时候，父母你按照神的心意，你知道神要爱这个孩子，你就把他献给神，让他去学习认识神。这个是神所喜悦的，这个是需要花一点代价的。因为呢，现在我们很多孩子在那个主日学，那因为我自己是主日学的老师，我是教会的儿童传道人。其实呢，很多小孩子，我告诉你，他们不喜欢主日学的，因为呢，特别是越小的孩子，如果大家有那个送小孩子去幼稚园，你就知道了，他怎么样，哭哭哭哭哭。你把他送下去的时候，你就要忍心的走了，不然他哭的你都心都碎了。其实很多的小孩子，因为他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你跟他玩或什么，但是他就是想妈妈，这是他的天性。他那么小，或者是再大一点的时候，这么吧，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又上学，礼拜天你又叫我上学，所以讲得太开心了就没有了。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这个是神要不管是我们的父母也好，或者我们老师一起来帮助小孩子在这一段他很 crucial 很 critical 的一个 period， 让他认识神，经历神哦。我昨天跟我的一个就是跟我外甥玩一些这个东西哦，这个他在玩一个积木，然后呢，其实我没干嘛了，我就坐在他旁边，因为他已经五岁半了。所以呢，我昨天在准备讲章，然后就是最后的这个 touch up， 然后也在这个做 PowerPoint 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我就什么也没有做，我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就要告诉我说，这个是不是要两个，这是不是要四个，这个是要五个？你看他比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知道。但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给他很大的安全感，然后最后他就把这一个东西给盖起来了，然后他就非常的开心了。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一点点陪他的时间。然后呢，他小时候到大，我也花了一些些时间去陪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感谢神，让我们几乎有身旁有孩子，我们能够去陪伴他们哦。那么我很快的要来到第二点哦，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三节，一起来。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告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他。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先来看这两张图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左上角的这一张跟右下角的这张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发现右下角有几个带那个白布的人，带白布的，哦，很多人是妇女，有些是妈妈，哦，其实这段经文呢，其实应该比较像右下角这样子的照片，因为当时是他把就是父母把一群，哦，一群父母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所以有四组人，有父母，有孩子们，有门徒们，有耶稣，哦，在我们经文里面他都是复数，只有耶稣是单数。所以呢，他们做的事情就是父母把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要他们为孩子祝福，然后呢门徒就很生气，我不知道为什么生气，责备父母，然后呢后来耶稣就生气，这是在另外一段的福音书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就很生气恼怒，对门徒说让孩子到我这边来，不要禁止他们。然后呢小孩子什么都没做，小孩子呢在另外也是那个路加福音讲到里面的小孩可能有婴儿，然后可能我们相信是有零到十二岁的孩子，他们就干嘛，他们什么也不用做，他们就是耶稣很小的可以抱起来，十二岁的可能不能抱了，就按手一个一个为他祝福祷告。那我们要从这一段来看主耶稣对孩子们的爱来帮助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也许因为某些原因我们没有行出来吧。我们先来看父母带孩子来找耶稣这一段，这个是一个传统，就好像他们会上圣殿一样。当时的父母未必知道耶稣是神，可是呢，耶稣一定是一个很厉害的老师，他是拉比，所以呢，小孩子需要给这些拉比祝福啊，甚至是跟他们学一些这个关于神的道理。父母做的有没有错？没有错，他自己也许没有办法有能力去照顾或者是去教育他，所以在这个地方父母做的基本是很合情合理，而且你会看到是一群人来。那这个讲到犹太人的一个风俗，刚刚我们也有讲到是一群，就是在以前他们是一群孩子在一个教会，然后所以可能就一起过来了，哦，那么门徒责备这些父母，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哦，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他可能觉得我的老师，就是耶稣，他不是一般的拉比，他可能为这个生气，你倒找他来只是做祝福祷告这么小件事。第二个，小孩子很小啊，零岁到十二岁，也许他们不懂不需要，可能怎么样呢，很多种，可能 有的人就觉得，哦，很浪费时间，耶稣需要休息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个，在这一段的经文上面，他耶稣跟门徒们在讨论一些很重要的议题，这个很经常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他们正在讨论离婚可不可以离婚，突然就插进了一个小孩子，哇，我们在谈论这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就被中断了。所以门徒我觉得他一开始你说看到他这个阻止，有些理由也许是对的，但是耶稣对他们的反应是极大的，他非常的生气，然后他甚至斥责门徒，因为门徒是成人，门徒跟了他那么多年，这是没有学到全部，应该学到一点点，而小孩子是一个非常软弱，他们没有什么可以保护自己的，你看他来都是父母带着来，被阻止了，没有说话，没有出声，如果耶稣不出声，他们就默默摸着鼻子就走掉了，谁能替他们代言？耶稣爱他们，为他们代言。所以当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挺感动的，我未必是能够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对孩子，有些时候我对孩子特别越忙的时候，我对孩子也是大吼大叫，这段经文就给我很大的提醒。其实刚刚我们姐妹分享，你越急越好像越吵，其实你不一定能够做到很多事情，反而有些时候你听他讲，然后呢你听，有些时候事情不能处理，但是小孩子需要成人的一些关注，哦，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也让我们看到，首先父母是不是愿意把孩子带来神的面前呢？我知道华人其实很注重教育，很多时候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我的主日学十一十二岁的那些因为要考 HSC 还是什么就越来越少人了，我必须要说为什么耶稣要父母把 就是这个孩子带到他面前呢，不是仅仅是因为一个耶稣的吩咐，而是父母你要知道，耶稣就像上一段经文，耶稣长大有神的恩在他当中，如果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怎么能够领受神的恩典呢？而我要告诉大家，小孩子从很小的时候，他就能够听明福音了因为我在做一个训练，这个是无字书，用五个颜色，小朋友就能够知道神爱他，然后他们是不完美的、有罪的，耶稣基督能够救他，为他钉十字架，然后呢，他能够在教会、能够在主的爱中成长，然后呢，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所以，我们要看到，其实耶稣爱是爱每一个很小的灵魂，他们不懂，但是神爱他们哦。那么我们来到最后一点，这个不讲了哦。我们来到最后一点，带着盼望的真理哦。这两段经文讲到的都是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也就是到老他都不偏离。然后第十六章第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简单来说，当我们做尽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带他来教会了，老师也尽量的教他了，他能够一直不跌倒，能够坚守信仰到底吗？所以在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许，可是呢，其实让我们仔细来看，教养孩童在犹太人，他们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从小就是按照这样子的一个吩咐，还有这样的传统去引导训练这些男孩子，因为以前圣经很少教女生，从小到大这样子去教他，给他有一个我们叫做 pattern， 让他有一个清晰的这个角度。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后长大会遇到另外一个不同的 pattern 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这一个定基的时候，他要偏离的那个几率简直不要太高。可是呢，你说放在那个当中的时候，主日学老师、父母都不是神，但是我们知道神很爱孩子，所以呢，就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跌倒软弱，孩子一样会，可是神说把孩子带到他的面前来，然后呢，用父母的这一个榜样，或者是就是一起的去信靠神来教导他，把小孩献给孩子哦。其实这段的经文非常的美，因为呢，教养他不是为了要完成父母的托付，其实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物，所以呢，神在他的身上的计划是需要父母老师一起来配合，所以呢，他以后要成长的责任，还有也许神对每个小孩子的呼召不一样，有的孩子以后会做老师，有的小孩子以后会做医生，有的小孩子以后会当宣教士或者传道人。在我教会有一个小朋友，因为呢，我们有一个 mission sharing， 他就告诉我说他以后想要去宣教，但所以我就是要为他祷告陪伴他。所以呢，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不是用我们的价值去引导他、去要求他，而是看神在他这一个时候他需要成长什么。也就是说，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能明白主耶稣爱他，他的爱像高山一样、像大海一样，就是他们这个时候能够明白的。然后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对于神的爱会越来随着他的经验、经历、个人的这个感官，他就还有个人的经历，他就越来越多。所以呢，这一个是我们需要带着盼望，而那个盼望是主给我们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失脚，但是呢，神说他爱的，他必爱到底，他会把他引回来的。所以很多的孩子、小孩，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不太喜欢，到中学不来，父母问我说该怎么办，能够为他做的，为他祷告，如果有机会的时候让他再一次的去听到神的声音，因为并不是我们影响他，而是神来影响他后面的很尽责哦。所以呢，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我们能够做的很有限，但是如果神放在那个地方给我们，我们就要很珍惜。我们要跟孩子们一起在基督里面成长，我说的是老师也要成长哦，因为我很多时候我讲的话太 concrete， 就是很难，然后我的小孩子就跟我说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要 一直想一个他能够听得懂的明白的意思，然后神带领他们。好，因为我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一个短片哦。可以帮我按一下吗？这个只有一分多钟而已哦。
Helping is good, Jamie. No, is this good or bad?
No, for singing.
Oh, good. All right. There you go. Both of you do it together. Go to the good.
走了，
你自己做。
哎，我攞曬啲媽婆啦，
什麼藥啦，做咩啊？
摩西
我
愛
家。群教会的第二代，今天我们有红二代，我们有富二代，我们有没有信二代？今天儿童主日学的学生，以后他们的将来跟我们也会有一些的关联的，他们会不会明天继续的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参与在他们的这个生命当中。那最后呢，我想要讲约拿书里面有讲到有一群人，他们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神特别的爱他们，不是说神特别的偏心而已，因为就是他们这一个年纪，他们自己 很难、去等到他们长大，他们也可以去贡献，可以 去爱很多别人。所以呢，神今天可能在呼召一群的人来看顾他的这一群小小羊，他们的年龄有点小，身体的心智年龄都还在发育成长啊，需要有一些人特别来照顾他。所以呢，我们就希望神也透过今天的这个经文再一次挑战我们，我们的真理需要用行动来去表明出来，我们爱神，我们认识神，我们需要有爱心，我们需要在神里面有盼望。遵行真理的儿女是谁呢？我要说全部都是，因为如果有一群人愿意遵循的真理来去爱这群孩子，以后我们就能够看到有下一代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去服侍下一代，然后去成长。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自己爱你的教会，特别是你爱教会的第二代，主，他们很小，他们需要你的爱，需要你的带领，需要教会很多的父母或老师或长辈一起陪伴他们成长。主，愿你这个时候你圣灵也亲自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可以做不同的陪伴，可以为他们带导，可以教导他们。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爱你的孩子，爱你的教会，爱你的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